好，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看以弗所书。我想我们这一生里面多多少少我们都曾经拥有过一些东西。但是我想在这一生里面没有一样这个神交在我们手中那个宝贵胜过神把儿女交在我们的手中所以今天早晨当我们要照着以弗所书的顺序讲到做父母做儿女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重视这件事情因为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产业。诗篇127篇告诉我们，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今天早晨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在主的面前能够对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赏赐，我们这一生能够好好的珍惜做父母的有一个困难，就是不太喜欢受教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比较会当父母。那我自己在这边先跟弟兄姊妹讲，我没有任何的意思要教弟兄姊妹怎么带孩子，因为我自己都在学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的，都是从孩子来了以后，我们不知道怎么照顾他，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帮助他，来带他，来养他，我们在错误中学经验我们从别人的身上我们也学经验，我们更是从圣经里面我们来学一些法则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交通的时候，我们是根据神的话我没有任何的意思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应该怎么教孩子，但是我们都希望同样有一颗心我们能够很谦卑的回到主的面前地上有很多的讲法这个打了几代的仗该不该管孩子，该不该对孩子那个样子，每一个人各有各的看法。那我们今天都不先去管地上的人怎么说，我们回到圣经上看看这位创造人的神他怎么说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读这两处的圣经都不长，但是我想我们交通以后，希望对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或做儿女的，我们都能够带来祝福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6章。以弗所书第6章，我们请读第1节到第4节，因为不长，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我们参考读一节因为是保罗同时写的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他也是在讲完神的启示跟教导以后，他讲到生活，在哥罗西书第3章20节到21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那我们在这里特别为什么要读因为跟以弗所书有一个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特别注意到要凡事听从父母，所以做儿女的要这样子的学习，那做父母的也要有这样子的认识，我们教孩子的时候要让他们学习顺服那么因为他说这是主所喜悦的，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到说顺服这是理所当然的在哥罗西书讲到这个顺服是讨神喜悦的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然后底下说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并不是说做母亲的可以有的翻译是可以把它翻成父母但是特别强调父亲是因为可能我们做弟兄的脾气比较大一点很不小心就在血气里面来管孩子，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做父亲的不要在这里在血气中来管孩子因为怕是怕孩子们失了志气。所以我想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再参考别的地方，不然的话我们就继续讲下去。我首先必须真的再一次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学习，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包括我自己我们都需要把自己带孩子的经验观念跟看法我们都需要先放到一边我们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我们来看主所给我们的。我说过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产业，把孩子给我们我们这一生得到的福分很多那孩子是一个宝贝的福分 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时候不太明白为什么有的人怕有孩子啊。那圣经上说孩子是神给的赏赐啊，那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啊。这个父母跟儿女之间有一个特别的关系，是地上的关系所没有的啊，就是在生命里面，特别在爱的里面。那爱有很多方面，夫妻之间会相爱，对不对？朋友之间会相爱，但是没有一个爱像父母跟儿女之间是在生命里面来的。夫妻再怎么样是两个不同的环境结婚，到最后结合在主面前成为一体啊。那父母跟儿女之间是在生命里面的那个爱，那这一个东西是特别强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关系，就是父母跟儿女。而父母而儿女神给我们的时候，那神给我们是给我们一个享受，给我们一个恩赐啊。我这个以前当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啊，这个我那时候在别的地方聚会啊，然后那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就很羡慕我们家生的小孩子，因为他的孩子已经大一点了，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这个不能忘记啊。他说很多人带孩子啊，就怕弄尿布，怕半夜起床，怕半夜做这些事情。他说我们就是很多人孩子小的时候都在埋怨，都在这边这个受苦一样。他说其实这个太不认识这件事了啊。他说孩子每一天都在 pay you back， 他每一天都在还你的债。他说中国人说养儿是为了防老，他真的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他孩子从他第一天开始，他每一天都在还你啊。你的孩子从小他那个可爱，他的一个笑容啊，他的一个表情啊，甚至他这个靠你一下，这个抱着你一下，那个感觉是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都尝过啊，因为那是一份特别的一个恩典，这是神给我们的。好像神把我们每一个家里面当孩子赐给我们的时候，好像赐给我们一个快乐的小天使啊，我们要学习去享受它。养孩子一定有代价，但是神说是赏赐，神说是恩典，所以我们要学习在这个里面啊，去体会那中间的宝贵。那很多的时候孩子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宝贵，甚至有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父母在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么宝贵，等到有一天当失去的时候，那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昨天培明还跟我讲说 Julie 昨天去参加一个葬礼啊，是他以前在别的教会 Youth Group 的一个学生啊，21岁啊，去滑雪的时候撞到当场死掉啊，21岁家里面非常的有钱，独生子就这么一个。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做这地上打拼，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我希望多赚一点钱可以给我的孩子，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啊，那神赐给我们孩子不是为了将来，是今天的。你今天就可以享受他，你今天就应该爱他，你今天就应该为他储蓄产业，而这个产业是他的生命和他的信心，决定不是外面的财富啊。你可以有家里面这么有钱，但是孩子什么时候离开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非常难过听到这样子的消息啊，这个去滑雪这样一下子就死掉。你可能把最好的给他，你想让他在地上享受，让他在地上快乐啊。我们常常碰到这样子的事啊，我是碰到的朋友，我认识的人，很多人孩子中间就这样走了。所以孩子到底在我们手中有多久，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把握的。所以当孩子在的时候，你不要想到说我将来有一天我可以把产业给他。弟兄姊妹，那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一个上当的思想，一个不对的思想。今天开始我们就应该把爱，把神的话，把我们的这个属天的生命和信心就要组织在他的身上，这是他最大的产业。那当我们拥有他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来享受，真的每一天他都 pay you back， 他真的每一天他都在还你，他对你一个小小的笑容啊，他真的那样抓你一下，他的一个表情，弟兄姊妹，甚至连他哭的时候啊，你如果会欣赏的话都很可爱啊，这个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学的啊，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要学啊。我现在都已经很羡慕你们手上还有一个小孩子啊，我的两个孩子已经大了，但是呢，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不可以再去羡慕别人啊，我必须要珍惜他现在10岁、8岁这个猫狗都闲的日子，因为过几年他就不是了啊，他可能马上就跑出去了啊，将来大了就上学就不见了。那这一段时间，每一段时间，没有一段时间都是 precious 啊，都是宝贵。啊，所以我们盼望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新的态度。你值得花你最大的功夫，最大的这个精神在孩子的身上啊，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弟兄姊妹，我再说啊，等一下我底下会特别讲到，你如果不能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早晚有一天这个孩子会出去啊，出去以后，他是暴露在整个仇敌的攻击和诱惑的底下， 他能不能 survive 没有人能知道，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慢慢会讲下来，但在这里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要去珍惜我们所有的孩子啊。现在开始就来享受他啊，不要埋怨他现在你要帮他换尿布的日子，你将来要换都没有机会换。我记得从前跟弟兄姊妹做过一次见证啊，这个有一次在上班的时候，第二天要做 design review， 那个一大堆的公司要做，读了好几天的功课，结果那个时候面试正好怀第二胎啊，所以这个显贤的时候生了一次感冒，这个 sinus infection， 他半夜大概半小时就哭醒一次，半小时哭醒一次啊，那我的姊妹背痛又怀孕肚子大，她不能醒，所以我心里面正在开始烦的时候，那天主就突然提醒我，就想到说像我这样子的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也是常常带着软弱，带着需要啊，带着各样的这个败坏啊，但是每一次当我转向神的时候，神都爱我。所以那天当我每一次起来去弄孩子的时候，你把孩子抱在我的身上，我就觉得神的爱整个浇灌下来，我觉得我就被神抱在他的手中一样啊。孩子在病的里面需要我，我在软弱的里面，我一样在神的怀抱里面，神可以让我们经历到他的爱。借着孩子我们可以学很多的功课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开始知道孩子是神真的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去爱他啊。那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孩子是神给我们的托付，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孩子不光是给我们享受，因为光享受的话你就不会在他身上啊花功夫想要去教他啊，你只要享受他快乐就好了啊。孩子要什么就给他，孩子要什么你就给他，他一定说你是好爸爸。孩子要什么你就给他，他一定说你是好妈妈啊，他一定常常亲你抱你，什么什么都来的。但是今天孩子教给我们不是光只是为了这一层的快乐，孩子在我们身上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是把他托给我们。所以圣经上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造了人，神就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不是说我们一天每个生一打半打的这样子啊，而是说我们在主的面前，当孩子在我们手上的时候，这个生养众多啊，遍满全地，讲到生命和见证的延续啊。神在这里要得着一般人，能够在这个世界能够把神的旨意、把神的祝福、把神的爱带出来。那这一般人不是光记得我们出去传福音，那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我们不仅仅生孩子，我们要把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神在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制作，第一个优先传给我们的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太重要的责任啊！今天这个世界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世界，那他用各样的方法啊，在这里污染人，在这里影响人。我想我们都看过一些报纸啊，一些统计的资料啊，那我没有什么意思在这里弄一些 number 来吓弟兄姊妹，但是实际上在美国大概都有几百万的啊小孩子每一天放学回家必须自己拿钥匙开门，自己在家里面没有父母在家的，那父母心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我为了生活我必须这个样子做。那特别是10岁到16岁，甚至有些家里面5、6岁孩子就单独在家，他们叫这种孩子叫钥匙孩子啊，那个 latchkey child，所以他每天回家，他妈妈给他藏一把钥匙在一个地方，他就找了钥匙，他开门，他自己进去。他从小就活在一种非常单独、没有亲情爱的照顾底下，所以这样子的孩子，他很容易到了15、6岁以后，他就暴露在药或是酒的底下。到了16岁可以出去，或是17岁以后，他们18岁要上学，他们离开以后再也不想回来，因为他知道那个家是一个冷冻的家，一个没有爱、没有恩情的家，他不想回家。所以美国现在有几百万的孩子是这个样子。那不要说美国，光说加州啊，加州每一天啊，我那天看了一个数据啊，我就看了心里面也是非常的难过。他说这个加州这个统计资料还是很早以前的，加州每一天啊有将近300个就是少女堕胎，每一天还不是一个月，每个礼拜，每一天平均有300个少女，就是未婚妈妈她必须去堕胎啊。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孩子啊，如果父母亲的 attention 不在他们身上，我们不能够真正去用爱、用主的话来带领他们的话，你不教他们，世界会来教他们。所以我上一次去这个 Irvine 讲道的时候，那是大概2、3年前，我坐那个 AA 啊 American Airlines 去，那他们飞机上都有他们航空公司自己出的杂志啊，那有一本杂志里面就有一个广告，广告上面就是在卖各样的东西，那有一个匾额啊，是卖给这个做老板的还是做什么的，他是写 Rule Number One。 就是第一条路，最重要的路。啊，那个路文里面是写什么？他说 ，If you don't take care your customer, somebody else will. 你如果不好好照顾好我们的顾客的话，别人会来照顾我们的顾客。所以我想，这是老板这个特别给 sales manager 这个话的啊，就是你要好好照顾好你的顾客，你不照顾好，别人会照顾他。因为其实我那天在看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你把 customer 拿掉啊，换成你的 children。If we don't take care of children, somebody else will. 世界的王一定帮你照顾你的孩子。所以他们找，这是1970几年的资料，就是说美国的小孩子平均一个礼拜30多个小时看电视。所以在他上完中学的时候，他这十几年来已经累积了15000个小时，等于两整年的时间看电视，已经足足读一个 master degree， 是两整年，一次15000个小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像这边讲的， If we don't take care of our children, somebody else will. 我们不再去照顾他，我们不去帮助他，世界一定帮助他。各样的电视，各样的杂志，他的朋友都会在这里 damage 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责任，这是神托在我们手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托付。所以罗德，你看他带着他的孩子，他不跟着亚伯拉罕，他到时候从主的面前偏离出去，带着他的孩子搬到了索多玛去。因此我们都知道，索多玛当最后神审判的时候，他们勉强罗德两个女儿带出来，但是女儿从小就是生长在一个败坏一个淫乱的时代，整个世界污染了他。所以当他们逃到山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个非常非常可怜的故事，两个女儿把父亲灌醉了，跟父亲乱伦生孩子，生了两个族类，是神所咒诅的族类，这个亚门跟摩押这两个族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孩子像一个白纸一样，他生下来他里面已经带着罪性，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对世界完全陌生。今天我们父母怎么去教育他，怎么去栽培他，就说到这张白纸上你准备给他画上什么东西，他的价值在于你我怎么去制作他。所以今天神在这里要教我们，神在这里要帮助我们。就当神把孩子给我们的时候，一方面来说是一个赏赐，说是神的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主人面前太大的责任。他不光是养他，我们要教他。所以底下我们会提到，所以这就是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责任，特别面对整个世界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我在想这个世代已经比我们上一个世代更严重，对不对？那以前我在红木城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师母，他常常做见证，说他从前去聚会的时候，他几个孩子在家里面门一关就在家里面自己做功课干什么，他们就早晚聚会早晚聚会。现在的孩子你没有办法，你把孩子关在家里面，什么黄色电视啦、videotape 啦、这个电脑上面的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他们通通可以接触。结果去年读了一本 Newsweek 的杂志啊，他说这个叫做 cyberspace 的那个 child abuse， 就是电脑上的那个孩童虐待啊。他就讲到在电脑的网络里面，常常有各样的资料，色情的、卖毒的、卖武器的，他里面特别提出来一个城市，他弄了两个城市做例子，一个是我们的 Cupertino。 弟兄姊妹，不要以为 Cupertino 学区好，在 Newsweek 上面挑了两个城市，一个东岸的，一个西岸的，西岸的就是我们 Cupertino。 在这边有人就在这里卖这些 information 给孩子，他跟孩子们在网络上 talk，吸引他出来，他们 abuse 他，他们卖毒品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我们不照顾我们的孩子，这个孩子在世界里面危险，已经跟早几代已经完全不一样。早几代外面没有那么多的狮子吼叫，但是圣经上讲到，到了末后的世代的时候，我们的仇敌像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孩子。我们说我们爱他，但是你知道我们很可能我们自己就是那一个没有看好他的那个人，他被仇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以吞吃掉。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学啊，神把我们众弟兄姊妹摆在一起，不仅仅我们彼此需要扶持，我们也要在这里彼此勉励，怎么样一同来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棒子需要传下去，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把神的旨意、神的恩典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今天我们不可以只有我们这一代享受，我们必须要顾虑到我们的下一代，所以这是一个太大的责任。第三方面，神把孩子交在我们的手中，是反应也是提醒。那么在正面上，有了一个孩子，神提醒我们，实际上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到时你们路加福音11章，他说你们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啊，岂不是更将圣灵赐给凡寻求他的人？圣经上有许多的比喻啊，像夫妻之间，讲到我们跟基督之间像夫妻一样，有一种那种合一的一种爱啊。那讲到父母跟儿女之间的时候，那圣经上也就是借着我们有儿女来比喻做，来让我们体会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连我们不好，我们尚且知道拿好的给孩子，何况神不是更爱我们，对不对？你看约翰一书啊，我们上次才读的啊，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以称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就是这样子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借着我们有儿女，神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是蒙爱的。当你知道想把东西好东西给孩子的时候，给完孩子，你再开始对明天忧虑啊。上次是主就会提醒我们，连你都知道爱你的孩子，难道我还不爱你吗？那很多的时候呢，孩子也像一面镜子一样啊。那么当孩子在那里不顺服惹我们生气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神也会提醒我们，我们比他还不如啊，看看他的悖逆我们愤怒啊，但是想想我们在神面前的悖逆，那你想想我们伤神伤了多少。所以很多的时候神会记得这件事情来提醒我们，对不对？你不孝敬父母啊，孩子不孝敬你，伤了你的心啊。但是神常常会提醒我们，那你对神你爱不爱他？你是否曾经体谅过神的心情？是否曾经体谅过主这么久渴望听见我们的声音？像我上次读的这个上雅各书第二章，神爱我们想我们想到一个地步啊，神说求你容我得听你的声音啊，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多久没有去亲近神？到底我们多久没有开口赞美神？像多饼聚会一次一次坐在主的面前就是不想讲话。如果你的孩子每天回到家看到你就是这样子看你啊，或是不好意思开口祷告，我不会呀，爸爸我不会说话，你这个真的很难过，对不对？你说巴不得你讲什么都好啊，你随便你要讲什么，你只要跟我 talk， 怎么会跟爸爸没有话讲？这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界的这样的事情也在这里 remind us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最近听了一卷录音带啊，这个别人寄给我，我听得蛮感动的啊。他是一个姓叶的一个医生啊，那他自己本身非常的聪明啊，他14岁就上了大学啊，一个也很杰出的人。他21岁就在北京协和医院拿了医学博士啊，然后后来他1960年到美国来，到了美国来以后呢，他又到这个应该是讲他去读书以前，他到了美国来不久以后啊，那么他到法国巴黎去发表一篇医学的论文，他是用中文发表，因为他的英文不是很好，他的中文刚刚开始发表，一发表完，美国政府三个礼拜里面，美国政府请他重新发表一次用英文发表，然后三个礼拜以内把美国公民给他，他连经过绿卡都不需要，因为他非常 outstanding， 非常杰出的一个人，所以美国的政府就请他再用英文发表一次，用美国的公民的名义发表，三个礼拜里面公民权就给了他，所以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人啊。他来了美国，他又花时间又到那个德州那个 Rice 大学，这个读了一个生化博士啊。所以他自己本身里面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人。那他不信神，因为他说他是从无神论的背景出来，他不相信宇宙有神。后来他到了德州以后，他就一天到晚读书，读书，读书，到图书馆啊，那么多的书。有一天他读到一篇文章，讲到达尔文自己晚年的悔改啊。他后悔啊，他自己觉得他自己的一个假设一个言论居然影响了这么多人背弃神，他每天在主的面前忏悔。所以当他那天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他是一个大的 shock 啊，他说连达尔文他最崇拜的一个人居然他都到最后悔改了，我干嘛还认为宇宙没有神。后来他整个态度改，后来神一方面记得这方面改啊，那另外一方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遭遇啊，那他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做 autistic 是自闭症啊，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名字，就完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那个孩子从小生下来非常的聪明啊，他几个月就能够拼把爬手拼好，他三岁的时候加减乘除通通会，他妈妈三岁半教他微积分，教一个会一个，他通通都懂。所以没有人能够了解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聪明啊。那他到了5岁，他妈妈带着他去看很多医生都看不明白，他5位数乘以5位数他2秒内可以答出来啊。所以你随便问他1330年5月18号是礼拜几，他爸妈就可以告诉你，你去翻果然就是他那个脑筋算得不得了啊！那几个医生就拿他非常非常 amaze 这个孩子，他看任何一篇文章，长长的一篇文章，他一眼看过去他可以全部一个字不漏的写出来， 其实医生要花二十分钟一个一个对，对完他发现他写的没有错，他从小就是一个 genius。 但是这个妈妈呢，她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别人一直称赞她这个孩子聪明啊，说爱因斯坦只会二位数乘以二位数啊，你的儿子五位数乘以五位数，他是很聪明。那他的儿子从小不讲话，自闭关起来，他说他不叫爸爸不叫妈妈，他不讲话，他说他没有感情，看见爸爸妈妈跟看见一只猫一只狗一样，他没有任何的感情。所以这个妈妈心里非常的痛苦，她发现她是这么杰出的一个医生啊，她为了这个孩子她放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project， 别人接下去做那个 project， 后来拿了诺贝尔奖，她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母亲，但是呢她为了孩子她放弃了那个，但她那天她发现她到了尽头，她发现我们人这么聪明不能解决我孩子的问题，所以她这个人整个人后来听到福音的时候她才能降卑下来。那降卑下来这个人他就常常，我听他的见证我非常感动啊，他是因为这个孩子让他体会到神多么爱他，然后因为他能够爱这个孩子，他更知道神更爱他。当他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经历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常常流泪啊。他的别人会嘲笑他，别人会骂他，你不会养孩子你就不要生孩子，因为他那个孩子有的时候会突然一下发疯一样大喊大叫在马路上跑，然后有一次下班回去那个孩子就冲出门，他已经下班累得不得了，他才七十多磅，瘦瘦小小的一个姊妹，他跟着他儿子走了二十二个小时，然后那个孩子就是很多的毛病，但是神就把爱给他，他就一直花功夫，他为他祷告。后来大概我不晓得他录音带没有很清楚，我好像听到是将近十岁的时候，他就为了这件事情他在主面前祷告，他说神啊，我求你一件事情，求你今天就让我的孩子叫我一声妈，而且叫我先生一声爸爸。神，我知道你爱我，我这样子爱他，我知道你一样爱我。他就是站在这个把握上，他跟神要，他说神，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叫他叫我。就当他在这面前迫切祷告，哭着祷告，后来他知道神答应他，他就很喜的，他回到家啊，他先生一回来，他就叫先生孩子通通去洗澡。他的那个观念还是这个要洗漱干净迎接大事，全家都洗澡干干净净。他等他孩子，孩子就是不叫，根本没有表情的。他非常痛苦，他就跟孩子讲，他说孩子，神说你今天会叫我爸爸妈妈，他孩子根本不理他啊，他非常的痛苦。到了晚上十一点孩子就要睡觉了，他说主啊，怎么会这个样子，你不是答应我吗？他坐到孩子的旁边，孩子看着他突然叫一声妈咪，这么多年来第一声妈妈叫出来，他说他哭啊，他整个人哭，他没办法停下来。那孩子去叫了他爸爸一声 daddy， 你知道他那一天他知道这个神的爱这么真实。他说我那天养了孩子养了这么多年，第一天听到我的孩子叫我妈咪，他说你知道我心中的那个满足那个快乐，他说我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啊。他就想到神的孤单，我们今天跟神之间的遥远啊，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他就爱他，他真的是爱他。那这个孩子他为他祷告，就是从那天叫了爸爸叫了妈妈以后，那个孩子开始改变。他说我常常不能够明白，他说特别现在这个职业妇女或是那些 superwoman， 他说孩子多叫几声妈他会叫他 shut up， 他说我不能够明白啊，他说孩子叫妈妈这太伟大了，太好的一个声音了，他真是爱。所以从那个孩子那天他记得祷告突破以后，孩子他为他祷告，他一点一点在里面有点改变。所以他为了这个孩子他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他说孩子上中学的时候去学校，他有一次去接孩子，他是住在一个犹太人区啊，那正好他不是犹太人是很排外的，但他那次正好住进去了，很特别。所以他孩子上犹太人区的一个学校，非常好的学校，那里面正好也有一个有一个黑人小孩子啊，那也在里面。那他就非常欺负他的孩子。有一天他去接孩子的时候，那这个小孩子就跑来跟他讲，他说你是 Mrs. Ye 对不对？他说对。他说你的儿子是个 garbage， 他说你的儿子是一个垃圾。他说你根本让他死了算了，这种人 useless 啊，就是这样骂他。你知道他说当他那天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做一个母亲的啊，他的那个心像刀割一样，他看着这个孩子，他里面真是痛苦，但是他说主的爱充满在他的里面，他就觉得每一个孩子不管怎么样都是神给的，他都要爱他。所以他就跟那个孩子讲，他说你的妈妈一定很爱你对不对？那个小孩子愣了一下，他说 yes， 他说你看我妈妈来接我，他妈妈开一个大的那个 Cadillac 来接他，他说我告诉你我也爱你，主耶稣也爱你。那第二个礼拜当他再去接孩子的时候，那个人又在后面叫他， 他一听到那个人，吓得赶快回头就走了。他就很怕再碰到他，因为那个刀割，他不晓得今天要来笑他什么。就那个人就在后面追，他在前面跑，那个人在后面追，把他叫停了。然后他说：“我求你原谅。”说：“为什么要求我原谅？”他说：“你的儿子是一个基尼，因为他们今天考数学啊，那个数学考卷一发下来，他儿子三分钟内就做完，不仅仅题目做完，连 bonus 题目也做完，得了120分，满分加上 bonus 120分。”那这个小朋友时间考试考完了，连第一题都没做完。他说你的儿子是个genius啊，他说非常了不起啊。然后这个妈妈就帮助他，告诉他要去聚会，他说他爸妈不带他聚会，他就帮助这个小孩子。那小孩子到现在都是他家的好朋友。那他自己就讲到说，他为了这个孩子，他什么苦都吃过，而在他这些苦的里面，他体会到神爱那个见证，那个生命从他里面出来。那我想最后简单一分钟讲完他的结局啊，不是结局了，改变啊。那这个去年前年他们就常常被人家请到各地去做见证，到欧洲，到香港。那他的母亲讲到说，这个前年好像在那个年底在香港，他妈妈在那里传福音啊，然后他儿子上去做见证，那个儿子整个被主改过来，主就一点一点改变他啊。那个儿子上去跟大家做见证，他说不是 doctor 医治了我，不是我的父母亲医治了我啊，也不是地上任何的人医治了我，他乃是 Jesus 耶稣啊，他用一个非常 unique way， 一个非常特别的方法，耶稣医治了我。他在那里跟大家做见证，开开而谈见证耶稣的荣耀。那个母亲说，当我儿子做完见证的时候，我上去呼召啊，愿意信主人到前面来。他说你们如果去过电影院，你就知道电影那个结束上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说几百个人跑着急着走到前面来信耶稣。他那天跟弟兄姊妹做见证，讲到这个孩子，我没有空多说啊。那个孩子神怎么带领他，怎么经过的过程，神赐住在他的身上。啊，那天这样一个孩子站在那边亲口做见证啊，神医治了他。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孩子，我们的孩子都大家都算健康，对不对？但是就算有问题，就算他有缺陷，我们在主的面前，神能够借着这件事情，把一些特别属灵的福分做在我们身上。也可以把一些特别属灵的福分借着我们去传给别人。所以我想我们都认识这个鄂婉的詹弟兄詹姊妹啊，他那个孩子已经21岁，到现在都是躺在轮椅上，要用尿布啊、大小便、洗澡都要爸爸妈妈照顾他啊，每一顿饭都要打成碎碎的，一口一口喂他。这20多年，你去从他父母身上，你看见他们怎么去照顾这个孩子，你会敬拜主。我们今天没有这样子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可能问题都不是这样子的严重。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去埋怨啊，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孩子，要花功夫去栽培他们。所以借着孩子，神反映我们啊，神提醒我们，神也照出我们实在的情形。孩子不听话，提醒我们不听话；孩子不孝顺，提醒我们对神的心可能也出了问题。我们父母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个身教啊，那底下我们讲到父母跟儿女的本分，我想很简单的提了啊，因为我说过圣经的话是清清楚楚的，那我没有意识在这里教导弟兄姊妹带孩子，因为我自己是个学生啊，我都在学。那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原则啊，做儿女最重要的两个原则啊，那第一件事情要叫他们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以弗所书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哥罗西书说这是神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孩子听我们话啊，并不是因为我们是个暴君，我们觉得你一定要听我，我发脾气你不听我，我觉得我没有尊严。要孩子听我们话，是要在他身上培养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对他是一个祝福。你这是神说的，顺服对孩子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character。他聪明，他的才智，他的 skill， 他的钢琴，他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是他里面能够顺服。对自己的父母学会顺服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觉得爱孩子不忍心打孩子啊，特别孩子很小的时候啊。但是很多的专家都告诉我们，就是0岁到5岁，甚至更仔细一点讲，0岁到3岁是孩子生命定型的时候。这就像你在一个工厂里面啊，那个做产品是最后的步骤啊，那前面打模子是最重要的。你模子没打好的话，底下所有的产品通通一个模子出来的，通通做歪，通通做不好。所以孩子他这一生啊，他怎么样子跟人相处，他将来怎样跟他的妻子相处，他将来怎样跟他的老板相处， 亲爱的弟兄姊妹，完全建造于他在这个幼年的时候，我们今天怎么去培育他那一个顺服的生命啊，让他这个人不会那样子自我发展到极点，他会那样子的自私，那样子的霸道，他会知道在至少在主的面前他学习他要来顺服神。所以不管你把这个孩子将来丢到哪里去，他将来到外面读书也好，外面出去做事也好，他不管在哪里，神的灵在他的里面会成为他的保护，因为他跟神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他如果从小不知道顺服父母的话，他就不容易去顺服那个看不见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教孩子啊，这决定不是因为为了我的方便。你孩子不让他从小学顺服，在别人面前这个丢脸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啊。我知道很多人，有的孩子到别人家盆景就去尿尿啊，或者把图画的乱七八糟啊，把人家墙壁画的乱七八糟，新地毯就撒下去，那这个东西会在人家心里面造成一些痛啊，那这个先不管了啊。但是呢，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不要管，那第二件事情，孩子不顺服，他决定消化你，你要花许多的功夫在孩子的身上。其实孩子从小生下来，我说他像张白纸，他什么习惯都没有。那父母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你培养他一个好的习惯，你把他一些习惯建立起来，借着他的顺服把他建立一些好的习惯，那这个好的习惯一辈子是他的祝福，一辈子是他的祝福。所以没有一个小孩子喜欢束缚的，对不对？可当你这样子在主的面前为了爱他，你在这里帮助他的时候，你可以培养出那个好的信心。那圣经上里面，我想我们看看两三节就好了啊，因为圣经经文太多，我们只要读一两节，看看圣经上怎么说啊。像箴言十三章啊，779页。24节，十三章24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管孩子是表示我不够爱他，正好相反，你真正爱他，圣经上说你一定要管他，你不管他反而是说你不 care 这个孩子。我不知道已经读过多少个见证啊，弟兄姊妹，这 不是偶尔听到的一个啊。那青少年到了年轻的时候，他们会反叛，会离家出走，他们会抗拒父母，那么到最后他们太多的青年人做了见证，他说我知道我的父母根本不爱我，因为当我犯错的时候他们不管我，他们让我错，因为我犯了错，我明明知道我故意去做这件事情，我明明知道我是在做一件错事，我希望我父母注意到我做错了，但是他们不配合谦逊。所以他说从这些事情连我做错了他都不知道来管我，来纠正我，我将来碰到危险碰到需要的时候他怎么可能管我，这样子的见证我听过太多。所以惹人烦惹人讨厌不欢迎那是一件另外的事啊。那巴不得我们你自己觉得你可以忍用，那也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教孩子最大的受害者不是别人家，不是你自己，是你的孩子。真的，你如果爱我们的孩子一定要管教他。在圣经上说，你如果真爱孩子随时管教，当死的而且要硬死的，要及时的啊。所以这个我那天看过一本书啊，一个心理专家告诉我们，他说管孩子决定要当时，如果是在众人面前你不好意思这个羞辱他，或者让他觉得 embarrass， 把他带到旁边去。他说有很多的妈妈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啊，他孩子不乖的时候他就跟他讲啊，你再不乖等他晚上回来我要告诉 daddy。 他说这样子的管教完全 useless， 而且对孩子造成精神的折磨，因为他不知道晚上会怎么样。如果你晚上真的告诉 Daddy， 那以后这种事情他一样会怕，他整天活在恐惧里面。但如果你不告诉 Daddy， 他几次以后他知道 I don't care。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跟那些在家里面当妈妈的啊，我希望我们都跟丈夫我们夫妻一定要同心，孩子错当时就管，决定不要留给爸爸管，这是错的，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他决定是你的孩子，而且我们管孩子决定是为了爱他。弟兄姊妹，我们决定了爱他，底下会讲到父母亲管孩子该注意的事啊。但是我们现在只是讲孩子的这一面，孩子不管他是害他啊。圣经上说的更重，你如果不管你的孩子，表示你根本恨这个孩子啊。你如果爱他，随时管教。我们读23章啊，13节， 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啊，那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啊。那我想，并不是说你要真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讲，就是说你要去准备一根杖来打他啊。那底下啊，今天是特别只是讲到我们需要要管教孩子。那底下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不要凭血气管的时候，会提醒一些做父母的啊。就是我们彼此提醒一下，但是在圣经圣经上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必须要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也讲得很清楚，他说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如果不被管教，他说这个不是儿子，这是私生子，他就不是你的儿子，他是外面来的，或是你不要的，或是你根本跟他没有感情的，所以你不管他。如果你跟他真是爱他，是从你来的，他说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不需要多说啊，我们自己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从小帮助他。我的父亲常常就跟我们讲，孩子从小就像一棵树一样，小的时候不扶正，等到他长大长歪了，你要去扶正他，那不可能的事情，他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他 always 是歪的。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我们真正要爱他。弟兄姊妹，我再说，我没有意思要叫我们做暴君，我们一定要爱孩子，要随时管他，那就是照着主的警戒来管教他。所以这个师部尊啊，这个讲道王子，他有一次他讲道里面，他说他有一次到他外祖母家里面去啊，他就发现外祖母家的苹果树，那有一颗苹果长在一个瓶子的里面，那瓶子的口很小，他就站在底下左看右看，他就看不懂这个苹果怎么进去的，因为那苹果不可能塞进去啊，那个瓶子在那边，那个苹果怎么会长在里面呢？根本不可能出来的，他看个老半天就是看不懂啊，到最后只好就请教他的这个外公外婆。啊，外公外婆就告诉他，他说那个是苹果还小开花的时候，我就把它放上去了。放上去以后呢，它就长在这个范围的里面。当然，这个并没有任何实质的价值，它只不过就是一个幽默或是一个好玩做的这么一件事啊。但是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当孩子发展大了以后，你要把它再挤回到主的原则里面不容易。但你从小把它带在一个对的范围里面，让他知道在神的恩典、神的爱。在他可以的范围里面去过生活的话，他自己会过得很舒服。你将来要去管他，他非常自在，因为他这是他的地方，他知道这是对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给孩子们画一条线。我想所有当父母的都知道，孩子到了一岁多开始，只要稍微他可以跟你沟通了，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他就是来 test 你的 limit。 他故意去摸摸那个，看看真熊会不会骂啊？他去摸摸那个，看看爸爸会不会注意啊？或者那个这个妈妈有没有看到？如果没有，他再继续再多一点，这是孩子们在 test 他的 limit， 他要知道我的父母准我做到什么地步。他不见得是坏心啊，弟兄姊妹，但是你如果容让他的话，他将来他连他自私，连他去欺负孩子，他打了别人，他抢了别人玩具，发现妈妈还是没管他，他知道没有关系，我可以去抢别人的，所以他的 limit 又扩大一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孩子很小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等到他现在还小，等到他三岁五岁以后我再管他，那不可能。零岁到三岁是你打模子的时候，孩子的模子没有打好，你将来所有他就跟人待人接物，跟任何人在一起，他通通会出问题。那他将来回过头来，他会埋怨你的。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教孩子，孩子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下一代又会影响到下一代。我上次看到一个统计资料，在16、17世纪，他们有人追踪两个家庭啊，从17世纪一直追踪到我们20世纪。有一个是17世纪做一个大流氓的一个坏人啊，然后他去追究他的家庭。那么到了现在，一共生了1900多个人。那在1900多个人里面啊，有727个人曾经犯法，不管是坐监也好，不管是被法律起诉也好，他们关在监狱里面加起来的年日1300年。就是他的后代就一代一代就这样传下去。那另外一个家庭啊，那个 Jonathan 啊，那个 Edward Jonathan， 这个他的这个祖父的那一代，从那边算起，那传下来不仅仅 Edward Jonathan 他带进美国的大复兴啊，这个美国这个整个大复兴他带成，他的这个后代里面那出现的啊，对不起，我看一下那数字，把它抄起来，他出了186位牧师啊。然后86个当过美国的参议员 Senator， 大概有3位当过 Congressman， 然后有1位当过美国副总统，然后许多当到美国的大学校长。那同样的两个人，因为他自己的身教，他自己的家教，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影响下去。所以 家教我们怎么带孩子，不光是我自己的问题，也不光是我孩子的问题，是整个一路上会延下去的。那今天我们不管我们今天在做，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否这个孩子教得好，或者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不幸福的家庭让我造成这个个性啊？但是当我们回到基督里面的时候，基督可以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唯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更多来享受主的爱，那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本身啊，如果在座有人你自己觉得你自己里面啊，曾经在一个从小一个不太幸福的家庭里面，或是曾经受过伤害的里面长大起来的话，那好不好到我们这一代把它切断，那这些坏的习惯跟个性我们不要再继续传下去。所以以前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你虽然不在别人面前啊讲一些不好听的话，讲一些批评论断的话，可是你在家里面，你关起门来，你所有的批评论断全部传给了后代，那孩子们通通都在听。所以我哥哥上次来这边讲道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举到一个情形。他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彼此相爱，我们都赞美，我们都在这里一起聚会。他说一上车，父母亲就开始批评弟兄姊妹了，啊，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今天聚会不好，那个怎么样不好。那孩子从小，他们虽然不会去质问你，但是从小在孩子们心里面就会想说，我们在人前跟人后可以做两面人，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这个样子。他在人面前是一回事，他回到家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很小心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教育孩子，一定要教他们顺服啊。当他们学习顺服的时候，这个对他们一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保护啊。那至少主在这里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啊。我想我们再继续看底下这个孩子第二件事情，神说要教他们孝敬父母。那孝敬父母是特别讲到他对父母的体贴啊，对父母的爱跟对父母的感恩，那这个也是一种生命跟信心。那顺服不是要叫他将来赚钱给我钱用，顺服不是说我有事情要叫他一定要去帮我办事情，顺服让他培养他一种的信心啊，一种的生命，让他会主动的会去体谅父母，让他主动的会想要去爱父母，想要会去感谢父母。弟兄姊妹，这叫做一个孝顺的心啊，一个孝顺的生命。那神说这样子的人神一定赐福。那先不管是不是世上长寿啊，一般的原则神会把个人的福分给我们啊。那神在这边神爱我们，神希望孩子不仅仅从小学会顺服，学会孝顺父母。所以这是我们给孩子的一个教导的两个基本的原则啊。那底下我们讲到我们做父母的啊，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也很快提一下啊。那做父母的，他说第一个不要凭着血气去管儿女。为什么讲不要凭血气？因为我们在血气里面的时候，我们比较不能够让他感受到我们真正爱他。不是说你不可以生气，你生气是为了他的错，好，你生气不要针对他这个人。所以很多的孩子从小被父母伤了志气，因为父母有的时候反到一个地步，就说你不要来我面前，我看到你就讨厌啊，我只要一看到你我就烦。我不晓得父母你们有没有跟孩子讲过这种话啊？讲过这种话你就伤了孩子的心。你可以针对他的错去指出他的错，你不应该这样子啊！这件事情错在哪里，你不光管他，你要教他。圣经上为什么叫管教，我在中文讲得很好啊，这个不光是管他啊，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教他。那我自己是会管我的孩子，我有时候会打他啊，但我打他的时候我提醒我自己，我不用棍子打他，我用我的手掌打他的手。我最常管他是叫他罚站啊，骂他不行，罚站不行，我就打手心。那打手心至少那个分量你知道，而且你不要打他头啊，不要打他嘴巴，因为这是可能会在你血气的里面造成遗憾。所以在93年的时候，屏东就有一个爸爸，就是因为女儿吃饭太慢，这个生气管他啊，就打他，打了这孩子三岁小孩子死掉了。那这个是终身遗憾，不必要的，不必要的。所以孩子你管他啊，要管他，但是不要在血气里面管，而且要有节制，而且一定要让他知道为什么。那么尽量不要有 personal 或是一些过度伤到他的话语出来。我想这是我们父母亲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学。那伤害时我们自己啊可能会犯了一点错，那你真正明显的知道错，而且孩子也知道你错，我们做父母的啊，我想对中国人很难，对父母都很难，但是对中国人更难，就是要去给你的孩子道歉。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接受这个观念啊，但是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对他重要， 因为你如果做错了，而你硬是坚持，硬是任性啊，你会让孩子从小对你没有办法服气。那另外一个造成的遗憾，就是孩子会认为认错是一件丢脸的事，他这一辈子他不会认错，他就算错了他不会认错。所以我那天看到一个故事，我也蛮感动的啊。他说这个有一个孩子写他的爸爸，他说他的爸爸小的时候就是也会常常管他。他说有一次他爸爸这个管他管得很严啊，这个很生气暴怒啊。暴怒完以后呢，他就知道他爸爸很难过，他发现他爸爸很长一段时间坐在那里很难过。那过一下他爸爸来找他，抓着他的手啊，他的爸爸跟他讲，他说孩子，他说你知道 ，Daddy 从小没有爸爸妈妈，他说我从来不知道怎样当一个好爸爸，他说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子来管你，他说我知道我刚才说的话太重，他说我知道我可能也误会了你，他说我请你原谅我好吗？你知道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孩子哭了啊，他的孩子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这样子一个刚强，这样子一个让他害怕的爸爸，居然能够这样子的谦卑，这样子的真实。他说他从那天开始，他从他心里面他佩服他的爸爸，他说我的爸爸是一个了不起的爸爸，他从小虽然没有父母亲啊，他从来不知道怎样当爸爸，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当，但当他知道他父亲真的是爱他，他整个心被他父亲折服，从那天开始他从来没有违背他的爸爸。他说我跟我父亲成了一个最好的朋友，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爸爸真正爱我，虽然他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管我啊，他不知道怎样带孩子，但是我知道他爱我。所以我看过那个见证以后，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弟兄写了一本怎么样带领青少年啊，他那本书其实写的不错，他说这个对不起我错了，他是对父母来说讲不出口的，但是他说神的儿女们需要学，当我们真的这样讲的时候，他让你的孩子知道做错事不是最大的一件事，做错不肯认错反而是不好，我做错了我就应该承认我错，那对待孩子来说是一件对的事，他将来在神面前，他将来在人面前，他自己会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所以我不是说我们要一天到晚就跟孩子道歉啊，那这个我们要学习做父亲还是要有做父亲该有的原则，我们尽量不要犯错。那如果你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在你儿子面前的时候他就知道你错，我们应该说对不起 I'm sorry 我说错。所以 never say never 啊，这个对孩子不要用太强用绝对用那个含瓜性的话，你从来都不听话，你从来都不会把房间收好，弟兄姊妹这一类的话会让他们以后想说那我不要收了，我做了你也没看见。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学，不要伤了他的自信，这叫做不要伤了他的自信，但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爱他，你要对他严，你要让他知道怕，但是你更要知道他你爱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要凭着血气啊。那第二件事情，圣经上讲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想第一件事情讲到我们的言教啊，不如身教，我们一定需要自己本身要有很好的榜样。你不可能一面跟你掉的一个香烟，跟你的儿子说你不准抽烟啊，你不要管你老爸做什么，我不准你做就是不准你做。我跟你讲，你可以压得了他，但是他听不了。所以你自己本身必须一定要有身教，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就会看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啊。就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啊，那个 Anderson 讲的，他说 Who you are 就是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说 Speak so loudly 这个声音这么大啊，大到一个地步，他说 I can't hear what you are saying 他说 Who you are 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啊，这个声音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我已经听不到你嘴巴正在讲什么。那换一句话说，我们的身教远远大过我们的言教啊。我非常敬佩我的父母亲，因为他们从小虽然没有直接太多管我们，但他们本身是一个榜样啊，从小在主的面前对神尊主为大。那光光这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孩子感恩不尽，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的父母亲不是敬畏神，我们从小我们就不会想到要敬畏神。如果事情不是 always 把主摆在第一位啊，你要去这个干什么就可以随便不聚会，就可以随便这个不管神，孩子从小看到眼泪，你跟他讲要爱神要干什么，他听就是了，但是不会对他造成 impact。 你自己本身是一个敬虔的人，孩子从小他就受到你的感恩，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爱他，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我们爱主。所以不要说我今天讲完道以后弟兄姊妹觉得孩子最重要啊，所以回到家聚会不聚了，经不读了，天天跟孩子在一起， 你要在孩子的面前活出你敬虔的生活。你每天不读经，你怎么可能管你的孩子说你每天要读一张圣经？所以我刚刚讲的三弟兄三姊妹，他们很宝贵的一个点，他们早晨起来一定全家一起半个小时20分钟陪着孩子一起读一张圣经，他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然后孩子们去上学。我的孩子可以早睡半小时，你不需要让孩子那么晚睡，孩子早睡让他们早一点起来，能够有20分钟，让他们知道一天开始在神面前开始。所以他们从小就这样教他，每天早上孩子一定读完经才去上学。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榜样，我们该学。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对神的态度，你对妻子的态度，将来孩子对妻子的态度，对神的态度，通通都会受到你潜移默化。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学哈，弟兄姊妹，我自己也是在主的面前常常很惶恐。我这两天在去读这些东西，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我一方面在这里为了两个孩子，我感谢主，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享受，他们真的像小天使一样。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责任很重，因为他们面对的世代比我们这个世代更严重。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世代比我们上一代又是更黑暗，对不对？夜越来越深，我们怎么帮助孩子，让他们里面有一个刚强，有一个正直的生命，能够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能够去面对世界的污染，这是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人的责任。另外，借着孩子常常提醒我们，孩子乖，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爱他，我们更知道神爱我们。我们的爱跟神爱我们的爱不能比，我们孩子伤我们，那我们伤神也是不能比。所以我们要彼此，借着孩子也在我们身上像一面镜子一样来提醒我们。那我们一同来带孩子，让孩子们从小长在神的家中啊。所以不仅仅要有身教，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言教啊。要照主的话，要照着主的警戒来养育他们。那圣经上也有几个很属灵的人，像撒母耳，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虽然他很有身教，但是并不是代表说身教大于言教，并不是代表不需要言教啊。所以还是要教导孩子，我们爱主可以，但是不要忘了孩子，要教他们。所以撒母耳的孩子不好，大卫的孩子不好，这都是属灵伟人啊，但是孩子不好。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小心，我们爱主根基啊，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学习要去教导他们。但是所有的事情离不开的就是真正的爱他们，真正的爱他们。所以在西班牙有一个小城，有一个青少年，有一天跟他父亲两个，这个他父亲管他管得很重，他父亲就说我不希望再看见你还是怎么样，生平哪个了，那个孩子非常受伤啊，孩子就跑出去了，那个孩子叫 Paco 那孩子出去了以后，这个父亲在就后来心里面就很难过啊，他后来想到孩子对他的重要，所以他后来就写了一张很大的 poster 啊，他就写说 Dear Paco come home， 他说 I love you， 然后他说这个希望明天早上跟你在这里相会。他就把这张这么大的 poster 带到他们那个 town 那个 downtown 啊，一个最大的一个 shopping center 或者什么，他就贴在门口上。他第二天一早他就跑到那边去，他发现有7个叫 Paco 的孩子都在那里等。对一个爱的呼召，这么多离家的孩子，他们心里面都盼望他的爸爸妈妈还是爱他，还是要他回去。那天贴出来7个叫 Paco 的孩子站在那里等，盼望说那是我的父亲，我希望我的父亲虽然管了我，他还是爱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在座许多人，也许你没有孩子，也许你有孩子，也许我们的父母还在，有的我们父母已经去了，但父母亲还在，我们希望我们知道父母永远爱我们，好不好？我们常常纪念到父母亲的心，知道他们的需要，我们要学习爱我们的父母，孝顺我们的父母，我们才可能真正的爱神，来顺服我们的神。同样的，对我们自己手中的孩子，我们一方面享受他，一方面要知道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世界太可怕了，为了爱他的缘故，为着主的缘故，让我们开始管他，也让我们开始爱他。